简和尚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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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上次谈到的是1190页，像后头这一部分啊，论理会稍微复杂，听也许会不是很容易清楚啊，但还是鼓励大家，多过点时间把它弄懂，辛苦一次啊，不要以后还是不清楚，因为现在谈的是二谛。我们当然都知道要二谛融通嘛，但是什么叫谛？就是一直在这种抉择，抉择什么叫二谛？那二谛跟二谛二法，那二法之间相互关联是什么？因为透过二谛可以得到什么？可以得到第一个不会断，不会有常见，也不会断见。就是二谛的道理要融通，你才不至于产生断灭，或是因为有熟谛所以不会断灭，有真谛就不会只有自性。所以这个两个法其实是很关键的啊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我们今天讲实在的实际上要形成这么一个稳定的见啊，应该不是轻易可以得的。好，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的是说，尽管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多多少少都可以去讲点二谛的道理，但讲跟信受其实是有点区别的。应该不是说有点距离，应该是距离很大的。就是说你能不能，因为这是一个属于一个证件，所以当我们在，我们也比较偏向像我们现在大概大家也耳熟能详，就是空。但怎么样定位这个空？所以我们之前讲是二谛不相为爱，真俗二谛不相为爱，你必须要在熟地处谈空。这里面很有意思啊，什么叫熟地，什么叫真地？如这个地啊，在这个文里面啊，有两个意思，有两个意思，其实隐藏了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执着地实，执着为持有自信的那个地实，地就是真的，那这个就是，如果是把执着为地实实在的时候，那变成是一种执着；但如果把地当真理的话，又是另外一个回事。好，我们先不谈二谛的地实执着，熟谛的地实是执着唯有自性的，这个我们不谈啊，待会会有谈到。那如果二谛的话，我们如何解释熟谛？如果你要彻底把一个熟谛讲清楚，一定会谈到真谛。如果熟谛为真理，真的熟谛一定会拖到真谛，谈真谛一定会谈到熟谛。因为所以啊，这个因此我们现在要谈的，因为前面我们有稍微提过，现在再稍微，因为它的语词翻译啊不是很清晰，说实在，以我们现在来看啊，也许我们也不懂了才会这样。但这里面要直接看这个文了，也不是很容易。不过道理我们大概能掌握啊，我们可以讲。到底二谛的关系什么？所以你会发觉，就是说，如果单独 认为真谛生义谛，而这个生义谛的谛的道理如果不能透到熟谛，这个真谛有问题的。如果你谈熟谛缘起法，谈到最后不透到真谛的话，那这个熟谛的讲法不叫真正，等于说世间法。你要是真，我们像现在科学家大家很聪明啊，想要认识这个世间啊，那我们可以把用科学很多东西看得很清楚，但就算你能用仪器把它分析到很清楚，假如你不能分析到它的见到它的空性，请问你对这个世间法有没有真认识？没有，因为这个世间法其实是缘起性空的。所以你可以很聪明的把很多东西分析到极微，但极要你不能悟入到它是自性空，终究还是误判它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们这样讲的话，要谈熟谛，把熟谛的真相谈到彻底，好，你一定会透到什么？透到真谛。所以那这样的话，谈熟谛会透到真谛，同谈真谛会透到熟谛，那请问熟谛跟真谛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而这个关系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哦，就像《心经》里面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这一道，它不能拆开。所以一旦这两个谛的关系一拆开了，就产生知见上的扭曲了。所以你必须要很融通的在面对一切法。当我们一味的一直在讲空的时候，请问你是不是真的在带着以对世俗缘起的关照而去讲空，还是隔离于世俗诸法而单独论空？那样就不一样了。你如果隔离世俗法单论空，断灭掉。所以这不是我们常提的，就是说假如你在观空，观空观的话就有点没有力道。好，单独空好像可以修，但要把空转为缘起差别的四相之用，就力道就退了，就发觉好像四相差别的这些努力跟功用好像无意义了。这表示你已经离开世俗地了，你的真谛已经离开世俗地，那是不是真的真谛了？那就未必了，那就不一定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在佛法菩萨道啊，大圣菩萨道谈到最后，为什么他能广行菩萨道？这不就这个精神为主吗？什么为主？能尊重世俗，但切不染污。因为呢，他在尊重世俗的这种缘起差别的时候，始终不离开第一谛真谛。无自性，因为无自性所以不会染浊，因为有缘起差别所以懂得六度万行，差在这里。所以他有没有说要割离世俗法而得解脱境界涅槃法？不会。这不是光，所以有的人说哎，小圣跟大圣的差别在于大圣有慈悲心，不光如此。因为这样的慈悲心可能只落入感性的慈悲，真正的慈悲必须要跟智慧相应，也就是能融通二谛。能融通二谛啊，既不断无不断灭，而源于种种差别相，能一切差别相当即就具有无限意义，所以才会产生了一即一切的这种种的观念出来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体性皆平等平等，所以我们才讲说，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那有什么作用？你就不要太着急。为什么？我们做事像我都个性比较急，那个性急就是想要舍这边，赶快救这边。那因为什么？因为那边重要，这边不重要，所以就起分别了以后就急。可是如果你开始观想说
这边跟那边都一样，你急什么？对，那会不会很急？不会急的，会快，但不会急的。为什么会快？应众生，应众生的差别，但一切法实际平等，所以会懂得尊重每一个法。好，可以快，可以慢，但其实法法平等。所以那个心可以动作快，但不慌张。为什么平等啊？所以它中间衍生出来的很多道理都可以从这里跑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先把前面这个1190页，我们其实这个前三行这一部分我们稍微有读过，不过我们在这里稍微带过，因为隔一段时间了。既分二谛，则因有意，恶嘛就应该由于其意向如何，因何你那个恶的关系在哪里？先觉多说如平与一为体性意，有的人认为说二谛啊，它的体性呢是差异的，就变成是一至少有二个体性。那另外有一说就是如无常以所作性啊，体性是一，虽然说法不同，但它的体一样，都谈无自性，是不是？一个无常啊，所作就是因缘成熟，因缘合的。那因缘一旦是因缘合，一定隐含什么无常啊？所以语词虽不同，但体性是不是一样？因为凡是靠有为造作的，一定无常。所以，可是我们讲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？体性一，待所遮为一。为什么？无常是要遮常，所作有为，所作要遮无为。所以两个的语词其实要挡掉的，要抉择掉的对象不大一样，但其实背后的体性是不是一样？都在谈无自性，都在谈无，因为无常就是无自性。所以有一家认为二谛体一，但所遮不同，所遮不同啊，所遮不同就是熟谛表某，熟谛强调某一方面的意义。真谛表某一个意义，但体有没有差异？没有差异啊。此二所异之事啊，皆属有事，有事就是有所对象，有所指涉的，有所对象。有事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他讲的这个道理的对象，必须要是有存在的。简单的，这个事就是有存在实在体的。若有一法非有四色，好，若有一法非有四色，名遮一品之意，共为三意啊。也就是前面两种二谛说啊，都是就有事而来谈。但如果有一个主张什么？主张二谛其二谛当中有一法不是有四色，就是它不是谈事，等于来讲就是离题的了。因为我不是理事圆融嘛，对不对？那事就是有事，也就必须要有对象。那有一个一定不是事，就是离事无事的啊。就若有一法非有事色，名遮一品之意，共有三意，就有三种说法。二谛属遮一品之意啊，遮一品之意就是说，我们有熟谛啊，有真熟谛有缘起，那缘起的法，缘起法啊，我们要遮它的自性，对，缘起里面那真谛就会遮掉熟谛的什么自性啊？哎，那熟谛缘所缘的是众法，但真谛是诸法之共相，是不是？真谛是诸法共相。有说二谛是一体性，待所遮为异，就是第二种说法。中观明论说，同体系于无事法，意啊不相违。如果这个二谛啊是一体性，那熟谛跟真谛所遮不一样。我们希望大家稍微有一样谈，因为如果之前比较不熟的，因为我有时候讲熟了以后，我就觉得好像大家应该跟我一样熟。 是我发觉好像很多人还是没听懂，哎，我有时候就觉得我这样讲会不会很繁复很啰嗦，可是好像还是不大懂，哎，这可见这道菜还可以再卖几年，开玩笑啊，不大容易懂，因为如果不纯熟，或者说你只是一个月听一次，下次大概要重来了，好，那不过你也纯熟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我们讲熟地，那就语言来讲，熟地生地一定有所对象，一定有它的定义。我们今天因为要用二谛来解释一切法，所以你要很清楚二谛的关系。所以熟谛主要是要干嘛？其实在某个意义上，如果我们就缘起性空，熟谛不是在建立这边吗？啊，真谛有没有是在破坏那一边？因为他把自信拿掉，熟谛呢肯定边了，但这两个必须要同一个，而且不能冲突啊，一冲突又变成两个谛啊，两个谛，两谛不融通啊，所以两谛如果各有各体就出问题了。好，所以两谛是二谛是一体还是二体？那二体就表多体了，要么一要么多，不可能没有啊，因为我们熟谛必须要关照现实嘛，那真谛就要谈它的圣意真实啊，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把它建立好。那因为熟谛既然名称出来，一定有它，诶，比如说我讲，我们讲什么叫遮？我如果讲我，就遮什么？非我。啊，我不讲咱台湾的警视为烂，你就追我跑；烂，你就去买。国语都讲我们，国语讲我们，可是台语可以把它讲成不同讲。烂你就进来讲问你的罪啊，欸，所以你这就遮掉了嘞。我讲我就不是你了，我讲烂的话啊，你进来问你就被遮出去了，你就遮出去了。所以一个语言当我们把它定性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有它肯定的一边跟它遮掉的一边，我们的语言是相对的，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不是之前讲说你赞叹农赞叹人都得罪人了，为什么？你好伟大，其他那我们没不是吗？我只是说他伟大，我又没有说你不是，可是你既然赞叹他没赞叹我，不是被你遮掉了吗？所以做人很难啊，你很伟大，不过你也很可爱，刚刚不要讲这样，因为要面面俱到，好辛苦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因为语言就具有什么，当你对一个法产生定性的时候，那就把非同类的东西遮出去了。那既然讲真讲熟就有它的意义，那就有它要遮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讲熟地的话，在某个意义它就要遮非真地嘛。所以在某个意义上，当我们讲熟地的时候表示不是真，所以我们讲熟地的时候有叫做方便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在谈熟地，虽然我们知道熟地不离第一地，但我们现在如果主要在谈熟地的话，我们谈到的是比如说请问有没有红绿灯，红灯要不要走，绿灯要不要走，你这时候我们讲的是熟地，你不要讲说绿灯空也红灯空也，那到时候你就撞着一都变空了，因为我们在讲熟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缘起差别的，你不能把这个乱滚掉啊！所以当我们在讲熟谛的时候，你不要轻易用真谛的道理啊。我们当都知道熟谛都无自性，但我们当他站在熟谛的立场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是站在众生执为有的立场在说，你有执没执是你的事，但当你在跟众生讲是熟谛的时候，你要站在他同一个想法，他把众法执为有，我不执，但我也必须尊重他对法的各个执着来为他说法。所以说当众生还执着有红灯绿灯的时候，我们接着要跟他讲红灯要停绿灯可以走，你不要跟他讲说他执着灯为有的时候，世间法律有实际意义的时候，你就必须顺其因缘来讲是熟谛的法， 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跟他讲世俗谛都不妨碍你内心是依着真谛而说，但你可以就世间的安立下广跟众生沟通，这就是 融通啊，这个二谛融通啊。你就会知道说，当你站在一个无自信的立场上，有一个什么好处，你那种自我的主体意识啊，那个主观强烈的先入为主的东西啊，会不见了。你很容易跟陌生的人、不认识的人很容易沟通，为什么？你没有遮掉他，因为你已经包容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自我的立场，你没有自我的主体执着，所以说你很容易跟众生沟通。你看，我们讲说，我们现在因为执着人道，所以你就无法跟畜生道沟通，是不是？可是啊，事实上，当一个人把他的那个自体性的执着给放掉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沟通了。那我们如果大人啊，去跟同样大人的外国人啊，哇，那个关系要很难建立。可是小孩子越小的哈，我常看到一群小孩子各国的玩得好高兴，每个讲话彼此都不懂，很奇怪，他们怎么玩得起来？因为他们好像不需要靠语言，因为他们也没有自己很浓厚的个人色彩，所以他很容易跟同样纯真的小孩子沟通。那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带着我们的文化，带着我们的习惯，带着我们很多的，我们要猜忌，这样做会不会合理？这样做会不会合理？哦，像比如说，如果你在加拿大去跟人家宴会的时候，之前跟他讲，第一个你大概要晚个15分钟、20分钟，这才叫礼貌，你不要准时哦，因为主人刚把饮料、吃的都准备好，现在刚在沐浴，你不要去，因为他准备好。所以他们这个老师讲了，因为他可能刚好用的满身都流汗，他现在必须要去清理一下啊。你那么准时啊，他会没休息的时间。好，那韩国人如果吃东西啊，他吃完一碗啊，你跟他讲要不要再一碗，他一定说不要，你还再问第二次你要不要再一碗，他说不要。那你如果这么白白的就说你不要啊，那不要就算了，他会恨你啊，因为一般要问三遍，所以老外就直直的不要、啊、不要就算了，很奇怪，每次吃都饿回来。所以说后来国际交流以后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禁忌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有太多文化的包袱，小孩子没有啊，
小孩子
就是韩国的小孩子要就要啊，大人的韩国人要三次才要啊，我哪知道你要爱三次你也管我，换作我像日本也有，我们有几个留学生出家之后去那边留学，他的教授啊一直邀请他到他们家，邀请到学生会觉得说再不去会得罪老师，然后那一天就带着一些欧米亚给去到老师家，老师说你们为什么来，他说啊我们是你邀请他，我们怕不去会失礼，结果一去才失礼。所以我问我们老师说，老师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样，他说是，但我不会，因为他说我留音的，我比较受西方影响，我比较不平等影响，我叫你们来你们就来，那我们有些日本人叫你来你不要真的来他只是客气你不要真的来，我说我这么辛苦啊，各个文化不一样，好难沟通啊。那所以说虽有心沟通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那小孩子没有啊，小孩子单纯啊，是。所以当一个人的自体性的那种执着少的时候，其实跟众生的互动就快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现在的保护自我，爱着自我，所以跟一切法慢慢隔离掉，这就是这样得到融通的了、哦、开始展开了。好，中观明论说啊，同体系于无事啊，一不相违。如果他同一体是站在一个事体上的话，一个就很难沟通。如果简单来讲，如果你有一个特定的立场对象，那就很难同。 那如果我们站在是一个理上，站在理上就是无事法，一不相违，就是说身地熟地同在无事法处。那一个如果同在有事法，那就会矛盾。有事法是有固定的对象存在的特质，那就它有特色，它有它的特质，所以它不能跟别的同。但如果站在离体上，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是站在 H2O 的话，那不管其固态液态气态都可以通。但你如果站在固态，那液态就跟你不通，
气态就跟你不通，
是不是？如果你站在的是它的本质是，就是没有特定对象的话，那就管它可以了，好，就管它可以。所以同体系于无事，亦不相违，即为善哉，可以。好，世俗地讲众多法，但世俗地跟真谛的沟通处在哪里？沟通在无自性义。那无自性是一个离呀，它不是一个无自性，没有东西呀。但俗谛就算俗谛在讲差别的时候，一俗谛当体都是无自性的，但在俗谛边就认为说有众多法。但众多法是世俗谛的角度说那众多法，其实世俗谛的真实内涵是什么？无自性。那这一点它就是隐藏的本质的无自性，所以它这一点是同一个题的。故所依二法啊，所依二法即使无事，或随意把使属无事色啊，取是一体，代所则为一，都不相违。要么两法无事，要么有一法无事，但不能两法都有事，因为两法都有事就是各具有特色。所以真正的和合，我们不讲说生团和合最大和合从哪里来？它必须要在见，它的见很重要，它的见来自于它必须对佛法有共同的认知。光靠世间的制度要和合难合，因为啊，世间法是因缘生灭，因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角度，它东西一直在动，所以很难得到一致。但如果大家同一一个法，那就好。所以为什么真正僧团的和必须要具有同样的信念？这个信念是那个佛法的正见。所以以这个佛法的正见共同为止啊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以我这是额外话了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僧团，大家都有一个好像和和的共同啊，我们都要解脱。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经常设很多章程的宗旨啊，有说跟没说一样的那一种，就是说烧不到有处。可是如果你是真的，比如说一个道场，你注意啊，后来这个道场能做稳定啊，它有一个法统。这个法统哦，比如说我们不管是南传的、藏传的，
为什么？
假如他能建立一个完整的法统啊，人有缘者就会去，当然不相应的不一定会去，但他会知道有缘者的会去跟他相应，因为他会信得过我有我们，因为不管你是哪个族群，不管是哪个人，当你认同这个法统的时候，你不同类的人都可以在这个法统当中得到和合，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概念，具体的一种信念。而不是说哦，我们大家同共来解脱啊！啊，你修什么？他专心持戒，他认为最戒最究竟；他专心修定，他认为定为最殊胜；他认为慧才殊胜。然后我修的是念佛，你修的是参禅，你修的是安波。对，大家都处在同一个观念，可是这种观念里面却又有很多分歧，这个就很难得，就很难得。所以见对法，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是用一个解脱概念，但这个解脱概念是一个真实的知见，而不是一个笼统的语词。笼统的语词不能统摄人和。所以你看啊，在一切法当中，如果每个人各坚持自己的特性，这个地方一定不合。 我们讲的就是本位主义，
个人
主义。本位主义跟个人主义强的地方，它很难得，所以它会有它的特色，但同时它会有很多对立，很多对立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呢、啊，人有时候走向世间法，在我们佛门里面有时候会走向世间法，怎么样？太强调自己的特色。那这个一旦强调自己的特色，就会遮遣什么？非我族类。所以佛法其实有没有一直在强调，它会应激，但不会把这个应激法当为一个你所执着的，以便于彰显独特自我的一种执着。如果你把那个彰显应激的独特性显为自体跟别人的差异，这叫做执着。这个执着有它的特色，有它的醒目处，但也有它跟众生对立的那种强烈对立感。所以当我们一直在强调某一个团体的特色的时候，其实你会看到它里面就会隐藏了很多对立的烦恼。那在这种无意中，当我们在彰显于我不共于别人的时候，这就会产生的吧，自赞回答，是因为我好你不好，因为你在强调你的特色。所以他这样的念头很容易就导引这样。其实在佛法里面，他强调是诸法各个差异，但法法平等，所以他会很灵巧的应激，但不会把应激的独特法显为最尊。因为真正的最尊贵法是什么？平等平等法，而不是在众多法当中凸显某一个法，不是这样。
真正最
尊贵的、好像有点怪怪啊。真正最尊贵的法啊，是刚好是牺牲自我，降服佛我所的最尊贵，而不是在凸显佛我所。这在世间法会想要去彰显佛我所，在佛法里面刚好是以降服佛我所为最尊贵。所以佛法的修学不会走向独头，不会走向像那个独裁这样，不会。因为真正的学佛是降服自我，而他这里伟大伟大在什么？把自我消失掉，无我所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再过来，入中论四云，先说诸法之体性有二，为世俗以圣意，此说一法各有世俗圣意二种体故。若二谛体非一，一体一即不应离，则二谛无体，因成断无，以凡有者一体多体，二结六故啊。就是说二谛体是不是一，或是多，就是二，总是有一种。你如果非一非异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当然永远可以讲非一非异啊，那看你怎么解释。在佛法当中有时候语词啊，容许你好像讲出了彼此矛盾的道理，但只要解对无妨，只要解对，问题在你怎么解答。因为语言文字啊，你赋予不同的定义，其实是一种也有具有一种某个一的开通，最主要是你怎么看它。好，因为在这里强调说二谛的体要么一要么多，那是我们讲二，好，那一定要属一类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二谛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说不出来了。也就是说你反而因为又要非一非异，异就是多嘛，异就差异的意思，差异就是至少两个，非一非异那到底是什么？当然后头有讲，有人认为是非一非异啊，那这个非一非异能不能解释？可以啊。非异是什么？体异非异。一呢，非一是因为对事不同，所显异不同，所以说一非一，说一非一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可以。那如果你要把道理讲清楚的话，你可以讲说二谛体一遮遣有异，可不可以？那是另外从一个角度来谈， 只要在这种讲述当中都能让你掌握二谛的道理，其实并无不可。但你如果轻易讲非一非一，却不能把道理讲出来，你这个非一非一看起来好像是比较高超一点，其实反而混淆众生对二谛的认知。就我们经常讲非有非空，讲到最后非非的意思就是说装呆了。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所以前面不是讲吗？圣则真正之见，讲有就有，讲无就是无。你知道这里面代表什么意思？我讲有讲无的意思代表什么？不是我执着有执着无哦，是我当他在讲世俗地的有的时候，我从不犹豫。世俗地的确有，世俗地的确因果生然。那我在讲无的时候，无自性的时候，我也清清楚楚，从不犹豫说无自性。任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自性就无自性，乃至佛跟我讲有自性，我也会说无自性。好，前几天我讲中论的时候，就有讲说，怎么来审查你对实相的知见？中论就有讲，清悟师就有，清悟论师就有解释说，就算有外道现神通，要你改变你的观念，乃至有外道现成活相，要你改，你不知道他是假佛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是佛，他要你改变，你不可为。会改，因为啊，道理就这样，怎么改？即便佛跟我讲不能改，当然我们现在有些佛跟我讲不能改，因为你这个业障很重，所以佛说都不听啊。那可是了解真理的，即便有魔现佛身为你讲说诸法实有自性不动摇。具有这种决定不动摇的之见，才叫做你对实相啊有所体会。因为什么？一切法本无生命。他能看到这一点，他有这种的体会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要讲，所以一定有一或二啊，或多题。那我们怎么看？那我们就有三种说法。那三种说法，我们比较这里讲说二谛属这一品之一啊。是菩提心论云，说世俗即空，你看唯空即世俗，这个都是很重要啊。是菩提心论啊，菩提心啊，你看你注意这个论的讲菩提心竟然是这种内涵，所以真菩提心带有决意。所以我们一般经常有的叫做世俗菩提，不是圣意菩提。圣意菩提会有什么甚深般若的道理在里面，叫圣意菩提。那世俗菩提是比较源于世感性的发愿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那离的比较就近的，它具有这样，你看《是菩提心论》就这样说：世俗即空，唯空即世俗，是无彼不有，如所作无常啊。好，如果不是所作，如果不是所作，就不是无常。如果是无常，一定是所作；如果是常，一定不是所作。所以生地熟地怎么样？它是这样，说世俗一定空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嘛，如果你要把世俗地看清楚，到最后一定同一家。就在中论里面谈论了，你如果不被我辩破，很简单，你跟我回到同一个地方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你就不会输了。所以你就算用世间种种理论诡辩怎么样，只要你站在法有自性，我都能破。为什么？我们讲说此生故彼生，只要你安立自性，我就知道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，我就把你灭掉。因为你这个生一定是待缘生， 一定带原生。既然带原生，我就从原处给你给破掉就可以。那你如果不让我破掉，很简单，跟我走同样的一条路，五字形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看啊，如牙若以自胜意定体啊，信义者，则以自时空一因一体，自牙则成实有。啊，如果牙跟他的自胜意啊，自己本身的胜意，我们胜意有时候讲就是说，胜意就是超越的、殊胜的，还有就是真实的。牙是世俗地，牙的真内涵、胜意的，就是不是随波逐流的，也不是随立场改变的，是那个最真实的那个胜意的超越性的那个真实内涵的。如果牙跟他的智的胜意啊，胜意定体性意者啊，那这种就麻烦了啊。则以自时啊，自时空一因一体，因为其实牙的自信法是什么？空。而牙又跟他的自胜意啊、胜意地啊不同，那表示什么？一个是空，那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有，那变成会产生什么？是牙则成实有。那这个站在世俗地，假如世俗地跟第一地两个是不同体，那牙的胜意地是什么？空。那既不同体，表示什么？一个空，一个不同，那一定是有吗？所以如果二谛的体是迥然不同的二谛，就不叫二谛意。如果你同时又肯定胜意是自性空，且同时又对世间肯定它为真实存在，那就要出问题了。好，同样的，我们反过来，你的空要空错了，就会出问题了。因为世俗地是讲名言有，众生执为有，但事实上是缘起有。可是你的空是什么？不是即灭自性空的空，你的空竟然要解释什么实有自体性的空的时候，有冲突了。为什么？你有我有，各个有各有他的立场，就融不来了。所以当你认为空性实有自体的时候啊，其实空这个观念就跟世俗地就断掉关系了。因为世俗地也有，你的圣意地也有，二者皆有事，很难同体。所以真谛跟俗谛就产生了隔离，就产生了隔离啊，真的产生了隔离啊。你看，有非一体，故体是一，牙虽是真空，然非圣意地，就是牙本身是世俗地，体虽真空，但就牙这个词来讲，是叫世俗地嘛。讲牙的时候是世俗地，那牙本身是世俗地的有，它的体是圣意空，那因为在圣意空上是同体，但牙是世俗地，又不等于圣意地，虽然背后有同关联的地方，但牙是就世俗地里面去讲某个法的存在，对，那圣意地是讲一切法空啊，啊，对，法性空啊，两个是不大一样的。但在演示上来讲说，我们讲世俗地讲牙的时候，讲对一个某一个特定法给他安立，给他指定下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世俗地。所以世俗地我们在讲牙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圣意地？圣意地是一种说明嘛，对不对？是一种安立嘛。我们讲圣意地的时候，就讲最真实的嘛。当你讲牙的时候，已经是世俗有而不是真有了。所以讲牙的是世俗地，但我们同时讲，它既然是假有，它内涵有没有包含圣意地的内涵？有，对不
是这样。有经论说，恶意非一非一者，有者曰自性成就之一意说，有者曰体性非意所遮非意而说，其实也可以通啊。好，就是说有的是曰自性成就啊之一意啊，好啊，到底有没有自性成就？那有的是就是啊，他所遮的体性是体非意所遮非意，的体都是同样的道理，就是说虽然恶意你讲一不对啊，因为它两个所遮不同啊，你修意。缘起法当体性空，体同一样啊，叫不变啊，随缘，随缘不变。那个不变不就是一吗？那一切又能随缘，又一哦。那讲一讲一都无法含瓜，那讲非一非一哦。啊，好，那这是这一段的。我们看这个解释啊，如果有空你们可以去看啊，因为有的讲的要花点时间，可能要讲再讲解释，有些部分我们会跳着讲，有些如果再讲的话可能会更复杂，哎，可能会听得更模糊。我们看1195页，世解释世俗以地之意啊，世俗跟地的意思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两层意思。显居论说，世俗有藏真师，互相依，世间名言三义。注意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啊。我们一旦讲到世俗，就有什么意思？隐藏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讲世俗地里面，其实有时候重点偏在，有时候碰偏一边的。我们讲世俗的话，如果本身你是一个融通者，你讲世俗的时候有没有藏真实？没有。但就凡夫未得真知见的讲世俗的意思啊，落入世俗，他有没有知道世俗？他不知道。假如我有两个，我有已经知道世俗跟圣意，同时我说这个桌子是世俗地的，这代表什么？你即使有一分在否定它，那众生看到世俗，他就说桌子油啊。其实对众生来讲，这个桌子油是圣意油，因为他不否定它，他不否定他的存在啊。所以众生经常把我们认为世俗地的东西看成圣意地，所谓圣意地就是真的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问题就来，我们同样在谈世俗的时候啊，有人同样我们都在沟通，但有的人是藏真实，有的人不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的世俗是方便，但你的世俗，我讲的世俗却是你的圣意，因为你执着为真。我讲的是世俗，但对方愚痴不知道，他执着我们讲的都是分分都是真的。所以对他来讲，我讲世俗，对他来讲是讲圣意；我讲世俗，他讲圣意。但语词一样，我讲桌子，你也讲桌子，我们都指这个桌子，但我认为这个桌子是因缘假合，不会真实。但你也同样在讲桌子，你认为真对吧？语词一样，但认知定位不同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世俗的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一种就是认定世俗。那就有藏真实，为什么世俗就不叫圣意嘛？就是执着世俗为真，就藏真实了。再过来，一旦讲世俗，就隐藏了相依待性，也就是说不是自体性。因为一旦是世俗，就是缘起的相依待性。再过来，世间名言啊，世间名言就是被安立概念的，是从。认知分别名言，我们要讲名言，其实名言其实看起来就是文字嘛，但文字表的是什么？叫思想嘛，由思想意想分别安立诸法自性，所以会有语言活动，所以语言活动表达出众多的分别，其实有没有离开你的名言分别？没有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讲世俗的时候
一定会知道所有对诸法的安立有没有离开你自己的妄想分别，没有。名言讲到世俗就隐藏着众生的分别安立，所以世俗有时候三层意思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